王氏扣个响头，忙道：“臣妾不敢，臣妾惶恐。此女是得了天家奉告的，臣妾怎敢私自将其治罪？这才特来回禀娘娘，实无他意啊，请娘娘明鉴。”贤妃面色稍霁，斜溜着一双凤眼，左顾右盼，也不知想些什么主意。就在他抬头的一瞬，只见秀莲飘动，恍惚间一个人影在后偷听，垂目思量，不多时计上心来，问道：“谁人不知少府娇妾美姬无数，怎叫个男中女子一战父子四人？这个苏鬼话果真是天仙绝色不成？且说与我听听。”王氏道：“不瞒娘娘，此女却有几分颜色，虽比不得娘娘倾国倾城，也算是个力压一方的美人了。”贤妃听罢一笑：“你倒是个伶俐的，专拣我爱听的说。”他摆弄了两下青玉瓶中新摘的海棠：“既如此，便传了罪妇苏氏给我问话，总不能听你二人一面之词就赐他死罪。如今少太尉不在红巾，我当做个公正，才不至落人口实，两下难堪。”说白了，他不想得罪少战。贤妃是什么人？她深谙宫中争斗，玩的是制衡之术，怎会被人利用了去？再说她还想来个借刀杀人呢。婆媳两个半路嘀咕，王氏道：“母亲，您看娘娘是个什么意思啊？她还想护着那狐狸精不成？”秋氏道：“
护着倒不至于。汐月，如今娘娘也发了话，你就将苏氏交于她手里，是福是祸由她去吧。”
这一上午的候着贤妃，官服又是沉重，她一个老妪早就困乏了，正倚着靠背打盹。王氏急道：“母亲，这可不成，伯瑞不日还朝，他一个战功赫赫的大将军，又和贤妃颇深渊源，向他要个人还能难得住吗？”他越想越不对劲儿。我看娘娘不过是想将那妖精暂且移出少府，等伯瑞回来再向他邀功，待明年元皇后丧期届满，好让少家扶他做正宫。
少氏把眼皮一掀，叹道：“
如今你作何打算也是晚了，娘娘传了懿旨叫鬼话去见，你不照办就是欺君。”
欺君可是杀头的罪，自然不能不办。不过这王氏多转个心眼，回了府便把原先将冷尘记下的邵伯瑞哪一天在西院留宿盘桓他几时几刻的脖子拿出来。原来记这些东西是为了给鬼话送避子汤，是怕他怀上骨肉。现在这东西就成了他淫乱少府的铁证。他只盼着贤妃能像个寻常女子一样生度，看着这个东西，哪怕是还对少战尚有半分男女私情，也轻易饶不得鬼话好过。宫里的公公和侍卫不多时也是到了，还请了一辆四轮车驾。王氏道：“这是。”一个公公打了拂尘道：“
贤妃娘娘恩典，来之前吩咐的仔细，说苏氏之罪尚未盖棺定论之前，她还是圣旨清风的忠贞夫人，多少要给点颜面。”
王氏气结于心：“
好个会做人的娘娘，当真是进得退得，两面都不得罪人。
面上人人谦恭，叫丫头给公公看茶。
啊，有劳公公稍后。
他转身倒在地牢，见鬼花正在油灯下以手托腮，半垂双睫，也不知想些什么。那灯影摇曳，朦胧昏晕，更衬得他那张绝色小脸不似凡人。若说是鬼妖狐精，也当使得。除之之心更笃，道：“
素鬼话，娘娘传你去景院宫问话，此一去极少凶多。姐姐这边跟你做个别，见上最后一面吧。”
鬼话一日一笑，只把王氏笑得一愣，问道：“
你笑什么？”
鬼话示以一礼，不急不缓道：“好姐姐，不日鬼话回府，若是有个服侍的不周到，姐姐还请担待。”
你还当你回得来？
王氏气得浑身发抖，这个小丫头不知天高地厚的，也敢来威胁他。忙命家丁将鬼话推搡着带出地牢，交与公公，押解到宫中问话。回身一看，冷晨正痴痴凝视，不无担忧地看着那行车架。
你且随我来，还有事情吩咐给你。
就在他们走后，家里的一个青年仆役转到地牢，那草席上还有一只光闪闪黄灿灿的大宝存金盒子，里面零星的几颗药丸。他面上一乐，偷偷把盒子揣到怀里。再说那贤妃娘娘的景院宫，此时又是一片春色，圆冕抱着她娇躯，甜乳模糊，把个殷红的乳尖扎得紧紧的，还通吃奶一般又吮又吸。贤妃哎呦哎呦的浪翘，那下面的骚逼早已湿落一片，他手指脚的又是紧，磨揉花唇，戳送花房，往来不迭。皇子看此光景，知这淫妇又是性发难当，便将龟头凑准逼缝，叽的一声插入，两片阴唇给带得翻了进去，淫水鼓鼓地往下直流。贤妃正是爱他鸡巴坚硬，左凸右起，虽是丑陋，却磨得内壁十分酥麻快活，浑身痉挛，忙搂着脖子吐了香舌到他口里吮咂，亲嘴做一处，下面抬臀挺骨往上一迎，啪啪的相撞，唯恐操得不深，捅得不狠，竟要把那根八九寸长的粗大鸡巴全吞了才罢。
我的亲娘乖肉肉，真是个喂不饱的浪货。
袁敏笑骂着，顺手抽了两个枕头，将他后腰定高半尺，整个骚逼四场大开，架了他两腿骑上身去，挺腰极跨，狠狠倒操。
今儿要不操烂你这骚逼，岂不白长这大鸡巴？
要说袁敏这龟头，少说也有鹅卵大小，龟棱子生得刁钻，最是能剐蹭幽荡，操的妇人初时辣嗖嗖的，后品却是酸痒异常。若是个不识情欲的黄花丫头，让这样的东西操了去，连命也要没了半条。
啊，心肝如此好生爽啊，比心子都捣烂了似的。
贤妃俏眼欲醉，张了檀口咬上他肩头，袁敏吃痛，更是狂野的倒操，一下一下砸着屁股，
耻骨相撞，狠入着阴壁，扑气扑气地操着。两人操得正是紧要关头，却不料那前去少府宣旨领人的公公失魂落魄地跌撞进来，连身伏在地上抖抖缩缩，频频叩首道：
老奴死罪，老奴死罪。
贤妃将琴手探出罗帐，见他叩头如捣蒜似的，慌张个什么？到底出了什么事？那元冕气喘吁吁的抱着他一双秀腿，操得正火热生烟，饮水唧唧，听在人耳里甚是羞臊。公公一愣，不问也知道娘娘正是阴阳交合，与男子操干在一处呢。
这忠贞夫人被一伙贼人抢跑了。
什么？贤妃也是一惊，风言稍带着斜睨了眼元冕，心道：好一招釜底抽薪，以为他不过是个风流浪荡的闲散皇子，却也有这般心计。现在这情形对他十分不利，人是在他手上丢的，少战一回来，怕就是要来兴师问罪。原想要嫁祸给二皇子，让他代为处理苏氏这妖孽的妙计落了空不说，还被反将一军，真是懊恼。人劫到哪里去了？是些什么人？可都看清楚了？贤妃杏眼圆睁，元冕还没事人似的在他身体里驰骋，抽抽插插，表情似笑非笑，着实的可恶，气得他怒火腾腾地往上顶，却又不好发作，只得质问太监：
回禀娘娘，苏氏是在栾锦巷被劫走的，贼人都蒙着脸，身形彪悍，功夫俊秀，至于去了哪里，这
公公根本没看清楚，便被其中一个点了穴道，然后只听得背后兵刃相击的一片哗啦啦的作响，时不时夹杂着数声凄厉的惨叫，听得人心凉发怵。等着能动的时候，只见躺倒的都是他带去的侍卫，总共六具尸体，七横八竖的斜着。至于那车里的美人夫人，早就不知了去向。
哼，无用的废物，还不快派人去找，若找不到，可仔细了你的脑袋。
是是，老奴这就去找，娘娘息怒息怒啊。
公公连连叩首，见着贤妃一挥玉手把帐子落了，才颤巍巍地站起身，赶忙布置人手去找。元冕把贤妃翻过身跪起，叫她两条细腿支在榻上，一手揽着她的纤腰，一手握着鸡巴，将粗壮的龟头从后面叽的一声顶入，直操进根，往来抽操起来，一口气便有二十余抽。贤妃嗷嗷地叫着，踏着蛇腰，拱着屁股，被他顶撞得一前一后的摇，那鸡巴操得他倒是酥美酣畅，可是这堵着他心窝的酥鬼话又向哪里去寻？
亲娘不见了什么宝贝，草逼也要走神儿。紫薇干得火热，却不见亲娘赏几声好的给儿子听听，真是没趣的紧。
贤妃一听，这二皇子得了便宜还卖乖，现在即便是问他，多半也是打死不肯认的，便一边耸腰迎合他的抽草，揉那鸡巴顶插，一边道：
哦，我听说那苏氏是个绝色的，便想着接进来给你玩玩，讨得皇子欢心。 拿刀是你二人无缘，生生的错过了。
他回眸一笑，
儿子要听娘叫什么只管说来，现在没了那苏氏美人，也只有我这个半新不旧的陪着皇子风流了。
既如此，叫声爹爹来听。
袁勉啪的一声驾马似的打在他屁股上，同时肉棒子疯狂倒戳，凑的交合处咕叽咕叽的作响，那两片花唇给他凑得红肿胀起，随着鸡巴带进翻出，挤得饮水咕咕往外直流，打湿两人黝黑的阴毛，顺着大腿往下低淌，浸透床榻一片淫秽。
啊，爹爹，爹爹爹，
贤妃给他打得发起嗲来，闭着眼叫爹，下面更是拱腰转臀的去套弄那大鸡巴，让那龟头往身里操，逼中给棒子搅得酥一阵麻一阵酸一阵痒一阵，夹着那鸡巴直颤。
哦，爹的龟头戳到鼻心子里了，好酸胀啊，要操死我了。
哼，淫妇骚逼。
袁勉听着他淫词浪语，更是挺着大鸡巴操得震天动地，激烈地摩擦着肉壁，抽时只见龟头，入时直捣进根，搞得啪啪作响，好个带劲生风，两只阴囊一悠一悠地击打闭门，眼前贤妃一双酥乳被他搞得摇来荡去，妙趣横生。他伸手把玩搓揉，配合着下身的抽草，突然大力一捏，贤妃一阵吃痛，那骚逼猛地一缩，将阴茎包了个瓷实。袁勉皱着眉，下面那条黑阴枪抽插几十回合后，向他的屁股狠撞上去，直捅到底，龟牙顶着逼心子爆射出精。贤妃的逼心子被他滚热的阳精一敲，也是收拾不及，快意直入云霄，阴精潺潺涌出，浑身一软，如掉了魂儿一般倒在榻上娇喘。袁勉拨开他汗湿的发，循着嘴亲了两下，便把鸡巴抽出，带了不少饮水，用绢子抹干净道：
什么美人不美人的，哪有贤妃娘娘识趣得法会伺候男人啊。
两人要搂着温存片刻，便起了身穿整。待袁勉刚去了，贤妃马上招来亲近的侍卫张凤，叫他跟着二皇子，务必打探出鬼花的下落。此时少府众人也是十五桶水吊着，七上八下，这人还没审就不见了，少将回府要是问，推到贤妃身上也是说不清楚的。王新月愁得皱了眉，晚饭三个儿子都不到，还想着那小妖精跟他闹气呢。五丫头紫唇从晌午便说头疼，在闺房里用膳也不来了。婆婆说这两日累得心悸气短，和公爹早早的歇了，现在只有三个儿媳妇陪着他，有一口没一口扒着饭菜。大儿媳正是道：
母亲，人找不到就算了，若是被盗贼捉去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反正都是死，死哪里还不是一样的。
三儿媳马氏将筷子一放也道：
是啊，父亲就是怪罪，几天也就过去了。
终是去一块心病。本来少景的新旧也外宅也治了三四处，见都见不到人，好不容易回府了，却是被新院儿的狐狸精勾住了魂儿，劫走最好，他是欢喜得很。二儿媳刘氏突然掩了嘴站起来，一招手，边上服侍的侍女赶紧递上一只痰盂，她嗷的一声吐了出来，拍着胸口喘气。王氏一见道：“
可是有喜了？”
刘氏哪敢有瞒，回母亲，快三个月了。
哦，那早怎么不跟我回啊？这是喜事儿啊。
我，刘氏垂首不语，敛着一双雨睫。王氏又道：“
玉儿可曾知晓？”
不曾。刘氏搅着衣襟，踌躇着不知怎讲。
好端端的喜事为何不讲？
王氏好个诧异，这怀上嫡子是美事。马氏面上很是羡慕的。是呀，早怎么不说，我还要恭喜姐姐怀了贵子呢。他掩着嘴笑，心道：你不过和我一样，是个不得夫君疼宠的，这孩子指不定是哪家的野种，怕是不敢来回吧。正是也道：妹妹好福气。
也是羡慕刘氏好运气，这如此稀罕的雨露浇灌，还能怀有灵儿，他倒是有福的人。
刘氏泪盈于睫，悠悠叹道：沐浴一颗心都不在我这里，我上哪里找他去说？两个妯娌一听，都是给个冷眼，心内一道：没处去说，倒能揣得上崽子。王氏道：
好了，你也不要闹，那个狐狸精不是被我整治了，你既有孕便好生养着，等你们父亲回来，也算是可以说的一桩喜事。
且说鬼话被贼人抢出车外，学到一点便昏睡了过去，也不知过了多久才悠悠的醒了。边上一个使女打扮的小姑娘这时端着水凑上来：姑娘醒了，快喝口水润一润，已经睡了两个多时辰了。
哥哥们，倾听网最新地址请查找 QQ 号2077-090-007， QQ 名称就是倾听网的最新地址了。